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您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9月13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基督的屈尊，让我们继续来听下半段的部分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是富足的，却成为了贫穷。我们的主耶稣在痛苦中能够真实地说，我知道比这更好的日子。我想当他在旷野当中被魔鬼试探的时候，他克制自己不把魔鬼碎尸万段一定是很难的。若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想就和我现在的感受一样，如果魔鬼试探我，我一定会一眨眼就把他打入地狱的最深处。想一想我们主所拥有的忍耐，站在圣殿的脚上，当魔鬼说跪下来敬拜我，他没有碰那个邪恶的骗子，而是任凭他做他所喜欢的。哦，当救主被他所创造的人吐唾沫的时候，他的心里一定充满了痛苦和爱。当曾被异象充满的眼睛嘲讽地看着他，当说话的舌头对他发出嘘声和亵渎，哦，朋友们，如果救主和我们有一样的感受，我不怀疑他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有同样的感受，只是他以极大的忍耐克制了自己，我想他能够把一切都扫除干净。正如他们所说，他能够从十字架上下来拯救自己，并且彻底毁灭他们。当世界如此虐待他的救赎主，是极大的忍耐让救主把世界踩在脚下，却不把他压碎。你们会惊叹于他的忍耐，你也会惊叹于他必须感受到的贫穷，那心里的贫穷。当人们斥责他的时候，他没有还嘴；当人们嘲笑他的时候，他却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他曾见过更加明亮的日子，那将会使他的痛苦更加苦涩，使他的贫穷更加穷困。现在我们来讲第三点，为什么救主要死并且成为贫穷呢？亚当的后裔啊，请听圣经所说的，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为你们的缘故，当我对你们一大群会众讲的时候， 你们不会感受到这种表达的美丽之处。为你们的缘故，做丈夫和妻子的，行在敬畏神中，让我拉着你们的手，看着你们的脸，重复这些话，为你们成了贫穷。年轻人啊，让你一个和你同龄的弟兄看着你重复这些话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。头发花白的信徒啊，让我看着你重复同样的话，为你们成了贫穷。弟兄们，把这话带回家，看他是否能够融化你。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。祈求圣灵的影响作用在这一个真理上，使你的心变得虔诚，使你的灵有爱心。我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却为我而死。我咒诅他，亵渎他，但他却为我成了贫穷。我嘲笑他的牧师不守他的安息日，他却为我成了贫穷。耶稣啊，你怎么能够为一个不值得拥有的人而死呢？你为一个流你血的人而流血吗？你竟然为一个不配的如此邪恶的人而死吗？耶稣说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为你流出鲜血。圣徒听了可能会说，我宣告爱他，但是我的爱是何等的冷淡，我对他的服侍是何等的少，我的生活离他是多么的远，我没有照应该的那样与他同享圣餐，我的时间什么时候花在服侍他呢？但是我的主啊，你却说，我为你成了贫穷。耶稣说，是的，看我的苦难，看我的痛苦，看我的死亡，这一切我都是为你而承受的。难道这样你还不爱那爱你到极致，为你成了贫穷的主吗？然而这还不是我们现在要告诉你们的重点，重点是基督受死的理由是让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他从富足变贫穷，让我们因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。弟兄们，现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欢乐的主题，那有份于救主宝血的是富足的。救主为之而死的所有人，相信他的名，将自己交给他的人，今天就是富足的。然而在座的有一些人连一寸之地都没有，今天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是你的，也许你不知道下个星期该如何维持生计，因为你是贫穷的。但是你若是神的儿女，我知道基督的结果在你们已经得到了回应，你们就是富足的。是的，我说你是富足的，这并不是在嘲笑你，我没有嘲弄你，你就是富足的，你真的是富足的。你在产业上是富足的，你现在所拥有的比宝石还要更加昂贵，比金银还要更加有价值。你可能说，金银我都没有，但是你可以说，基督就是我的一切。你说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但是人啊，你拥有一切。你不知道使徒保罗是怎么说的吗？他宣告说，现在的事，将来的事，是生是死，一切都是你的，你是属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神的。 天意的伟大机器，没有一个轮子不是为你而转。伟大的恩典及一切的丰富都是你的。请记住，成为后嗣，称义和成圣都是你的。你拥有人心所希望的一切的属灵事物，而且你也拥有了今生所必须要的一切，因为你知道谁说过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你是富足的，是真正的富足，不是梦中的富足。有的时候人们在夜间捡金银，就像在海边捡贝壳一样，当他们早上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身无分文。但是你所拥有的是永恒的宝藏，你的财富是坚实的。当永恒的太阳融化富人的金子时，你的仍然要存留。富人有充满财富的蓄水池，而穷人有怜悯的源泉。那拥有源泉的是最富有的人。如果我的邻舍是富人，他可以拥有任意多的财富，只要蓄水池是满的。但是财富很快就会消耗掉，而基督徒拥有一直流淌的源泉，任他汲取，一直到永远，这泉源仍然会源源不断。不管蓄水池有多么的大，只要它是死水，就没有什么价值。但是流动的溪流虽然看起来很小，但只需要时间，它就能够产生大量珍贵的水。你也就一直有大的财富的水池，它们一直在流向你。饼要赐给你，你的水也是纯净的。正如威廉·亨廷顿所说，基督徒有一个手提篮。很多人在女儿出嫁的时候没有给她多少东西，但却对女儿说，我今天要给你送一袋面粉，明天送点别的，有时还会给你一笔金子，只要我活着，一直会给你送东西的。威廉·亨廷顿说，这个女儿所得到的比她姐姐的1000英镑要多得多，而神就是这么对我们的。他给富人的是一次性，但是给我们的却是一天一点。埃及啊，当你的粮仓充满的时候，你是富足的，但是粮仓可能会被清空。以色列反而要更加的富有，那时他们虽然看不到自己的粮仓，但是却能够看到玛纳每天从天而降。基督徒啊，这是你的份，源源不断的泉源，并不是满满的，但却很快就会空了的蓄水池。所以圣徒啊，要记住，你的财富并不全在于现在的产业，要记住，你是在应许上富足的。所以基督徒可以说，如果我在产业上没有富足，我却有应许的产业。我的神说过，我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。这就是使我富足的应许。他对我说过，我的粮必不缺乏，我的水必不断绝。我不怀疑他的信实，我知道他的话都是真实的。关于他的信实，如果认为他会不守诺言，这就是对他的羞辱。不，应许和事情都是好的。若这是神的应许，我就会得到他，就像我现在就拥有一样的确定。基督徒在继承权上也是非常富足的。当我认识的某一个旧人死了之后，我相信我会变得极其富有，我会住在一个黄金铺地的地方，那里的墙壁是用宝石建成的。但我的朋友们啊，你们都有一个旧人会死。当这个旧人死了之后， 你们若是基督的跟随者，你们也会到你们的产业里去。你们知道那个旧人是谁，因为在圣经当中常常提到他。愿你们里面的那个旧人每天都死，愿新人在你们的里面得坚固。当堕落的旧人，你的旧性情摇摇晃晃地进入坟墓，然后你们会得到你们的产业。基督徒就像后嗣，就像嗣子，他们在未成年的时候并没有多少财产，但是当他们到了年纪，他们要得到全部的产业。基督徒啊，在天上有黄金的冠冕，今天就是属于你的。当他戴在你的头上的时候，也没有比现在更加属于你。基督徒啊，你的冠冕早已为你预备好了。看看你的冠冕，站起来惊奇地看着它，看看上面所镶嵌的珍珠，上面的金子是多么的重啊。因为那是为你的头，可怜疼痛的头所预备的。你那受尽折磨的头要戴这顶冠冕。再看那件衣服，镶满了宝石，像雪一样的白，那也是为你预备的。当你的工作服穿完了，这就是你在永远的安息日中所要穿的衣服。当这具可怜的身体耗尽的时候，你还拥有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基督徒啊，登上山顶，眺望你的产业。当你审视完这一切，看到你现在的产业、应许的产业和应得的产业之后，要记住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救主的贫穷而买来的。看看你所拥有的一切，说，基督为我买了他们。看看每一条应许，上面都带着血迹。是的，看看天上的竖琴和冠冕，这些都是血价买来的。记住，若不是基督买赎了你，你什么也不是，你只是一个受了咒诅的罪人。记住，若基督一直留在天上，你将永远留在地狱。若不是基督遮住了他自己的荣耀，永远都没有一丝光线会照在你身上。因此，颂赞他的名，赞美他，追溯每一条溪流到源头，颂赞他，因为他是你所拥有的一切的源头和泉源。弟兄们，你们知道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最后，我有三个小点要告诉你们。第一，是一个教义。这个教义就是，如果基督在他的贫穷里面使我们成为富足，那么现在得了荣耀的他要做什么呢？若悲伤之子救了我的灵魂，那现在被高举的人还会让我的灵魂灭亡吗？若垂死的救主是我们的救恩，那现在活着代求的救主岂不是更要保障了我们的救恩吗？他活过，现在活着，坐在天上，永远在那里代求。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他的爱分离？还有什么能够使我们在绝望中沉沦呢？哦，耶稣啊，当钉子钉在你手上的时候，你已经击溃了地狱，而现在你手握权杖，还会被打败吗？当荆棘的冠冕戴在你头上的时候，你使恶龙匍匐，那么现在 天使向你发出欢呼声的时候，你还能被战胜、被征服吗？不能的。我的弟兄们啊，我们可以信靠荣耀的耶稣，我们可以依靠在他的怀里，因为若是他在贫穷当中都是如此的刚强，那么在富足中他会怎么样呢？其次，第二点是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简单。听众们，你们因为基督的贫穷而成为了富足吗？你说，没有基督我也很好呀，我并不需要救主。那么，你就像过去那个说，我是富足的，财物增多，一无所缺，而主却说，你是赤身露体，贫穷和可怜的人一样。唉，你们靠着好行为生活，以为自己会上天堂，因为你和别人一样好。但其实，你自己所赚取的所有功德都没有什么用。人被造的所有性情，都已经变成了污点和咒诅。若这些是你们的财富，那么你们就不是圣徒。但听众们，今天早上你们能够说出，我本性上一无所有，而神用他圣灵的能力教导我的无有吗？我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接受基督做你们的全部吗？今天你们能够用坚定的口吻说，我的神，我的主，我一无所有，但你是我的全部吗？来吧，我恳求你们，不要逃避这个问题。你们是有罪的，你们感觉得到。来吧，我恳求你们，紧紧抓住耶稣。记住，基督来，是使那些自己一无所有的人变得富足。我的救主是一个医生，你若能够医治自己，那他就和你没什么关系了。记住，我的救主来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。你若自己没有衣服，他会给你衣服。但除非你愿意从头到脚都让他给你，否则他和你没有关系。基督说他没有同伴，他要做全部的事，或者什么都不做。所以来吧，你是否把一切都交给了基督了呢？除了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你没有其他的依靠了吗？那么，你已经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你要欢喜快乐。若死亡在下一刻临到你，你也是安全的。你可以继续前行，在神荣耀的盼望中喜乐。最后是第三点，就是一个劝勉。罪人啊，今天你是否感受到自己的贫穷呢？你要来看看基督的贫穷。哦，今天因为罪而受到困扰的人啊，这里有很多这样的人，神并没有撇下你一人，神一直在用知罪的尖锐的犁在犁你的心。今天你说，我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得救呢？为了耶稣基督，你愿意放下你的一切。今天你的灵魂是破碎的，备受煎熬。罪人啊，你若想要找到救恩，就必须要在耶稣的血管里寻找。现在请擦去眼中的眼泪，看看这里，你是否看到了耶稣以可怕的形状高高地挂在石架上呢？他在那里，你看到他了吗？请看他的头，看到那荆棘冠冕和他头上流出的血了吗？请看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在死亡中闭上了。 你能够看到痛苦的迹象和绝望吗？你是否看到了他的手，看到了血流出来了吗？听，他要说话。他说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罪人啊，你听到了吗？再多停一会儿，看看他的人。他的身体是多么的憔悴，他的精神是多么的疲惫。但是听，他又要说话了。他说：成了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就是，他成就了所有人的救恩。看看他，在他那里有救恩。所以要记住，你如果想要得救，神对忏悔者所要的就是仰望耶稣。你若冒险把一切都交给基督，你就要得救。因为他说过，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，就必得救。拯救你的不是你的手，而是你的眼。看看你希望靠之得救的那些行为吧，不要再努力地编织一件衣服来遮盖你的罪。你只需要仰望耶稣，你就得救了。从来没有一个罪人仰望了却失丧的。记住，基督不会拒绝你的，但是你可能会拒绝他。所以罪人啊，要相信耶稣基督，听那传给你们的完整的福音。神的话上写着说，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们相信的人将自己交托给救主，在洗礼当中宣告你的信仰，然后你可以在耶稣里面喜乐，因为他已经拯救了你。但是要记住，在你相信之前不要做任何宣告，在你有信仰之前，洗礼什么也不是。要相信耶稣，将自己投靠在基督里，你就永远得救了。愿主为这救主的缘故增添他的祝福。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以上就是《基督的屈尊》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